adopted.
Then you're attacked by both just like everyone else.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行动时政热线栏目，我是刘俊杰。
我是谢欣。
啊，谢欣，我们看到哈，今年八月的时候，应该是8月6号，一座二战慰安妇纪念雕像呢，在悉尼 Ashfield 的一座教堂内呢是揭幕了。
是的。
那么雕像呢是由韩裔社区赠送的，大概是高是 1.5 米，描绘的呢是一个韩国的慰安妇呢坐在一个空椅子旁边，象征意义呢是自从那时起呢受害者就已经是死去了。
那么当时这个雕像落成之后呢，当地的日本社区和韩国社区对是不是应该树立这样的一座雕像呢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那么现在是几个月过去了哈，
4个多月。
一个日本团体呢指示这座二战慰安妇纪念铜像呢是针对日本人的种族歧视，并且呢是引用了备受争议的反种族歧视法18C 条款呢是控告教会。那么听众朋友，您觉得这座慰安妇雕像是不是破坏了澳洲的种族和谐呢？澳大利亚是不是应该纪念慰安妇呢？这次事件是不是滥用了18C 条款呢？也欢迎听众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 13007993 表达您的观点。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呢，我们还连线了蔡元，来让蔡元呢跟我们分析一下他的一些看法。蔡元你早。
哎，你早。
啊，非常感谢你这么早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么蔡元，在你看来，这座慰安妇雕像是不是破坏了澳洲的这个种族和谐呢？
主要的要说一点，这个塑像的问题，其实它是不光说是在澳大利亚有的。其实这个韩国这个团体是在全世界各地都有这个塑像，其实是应该是第九个，这但是是澳大利亚的第一个。其实像这个慰安妇的塑像最有名的呢，其实是在韩国本身，是在就是在有个慰安妇的这个塑像啊，就在直对韩国日本驻韩国大使馆的对面。其实是最近一年，日本和韩国在谈判，就关于这个就是一次性解决这个慰安妇的问题。其实这个日本政府答应，就是给韩国的这些慰安妇，战时的这些慰安妇，进行赔偿。其中一条非常重要的这个要求，日本政府的要求就是说，要把这个塑像从日本大使馆前面就是取消，就把它就是移走。当时就是引起韩国国内民众的强烈不满，很多人就是在日本大使馆面前这个抗议，就是坚决不要把这个雕像去掉，所以说这个在澳洲这个雕像同时也是有同样的意义，我个人觉得这个不属于是种族歧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纪念的历史性的一个纪念，因为其实日本对待这个慰安妇的态度一直就是模棱两可的，包括这个日本政府虽然说承认一定程度上承认慰安妇这个存在，这个但是日本国内有很多的这种实力，尤其是右翼实力，也包括一些历史学家，其实一直在否定这个慰安妇，他们说其实很多就是随军的军籍，并不是被迫的，而且说就是收罗的这些所谓的一些证据来证实这些人，其实他们当时是日本政府给他们就是付工资呀之类的，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不能说是一个种族歧视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历史问题，而且这个日本就有些团体包括日本政府在这方面的态度一直是备受诟病。
好，非常感谢蔡元的解读哈。接下来我们先来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热线。首先是来自史先生的电话。先生您早。
啊，您早，主持人好啊，嘉宾好啊。
哎，您请讲。
关于那个雕像啊，那个雕像的事情，我觉得就是我发表一下个人的意见啊，我觉得这个雕像并不存在任何种族歧视或者挑动种族矛盾之间的事情。雕像的本身是一个历史，是代表的是一种对一种历史的那种纪念吧，或者怎么样，对吧？它代表是我就是一种代表的是一种历史，而且呢是雕像的本身的意义，也就是说提醒人民人们那个战争的可怕，对吧？ 这是第一个，所以这个本身并不存在什么种族歧视不种族歧视。第二个，那个日本政府至今为止对这个慰安妇的事件至今还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态度，也就是说慰安妇的事件到现在为止还不是一个有一个终结的一种评判，就是我指的是对日本政府对那个慰安妇的事情啊。
嗯
啊，那么如果你都这样的话，那么人家别人就是提醒自己纪念一下呢，我就是那个树立一个雕像又有什么错的地方呢？更何况如果我们大家说一下，如果我们今天如果是犹太人社区，如果树立一组雕像来纪念那个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人，
对啊，
是吧，
那么这个会不会认为是一种种族歧视吗？我相信绝对没有一个人会认为这是一个种族歧视吧。所以这件事情回到日本对在二战中发的罪行的话，为什么就变成种族歧视呢？我觉得是有一些怎么势力的，有一种势力，有一种抬头的趋势啊，有一种抬头趋势。更何况这个雕像它并不是在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一个公共的公共的一个什么公园里面竖起来什么样子。如果是公共地方竖起来的话，那么你还可以谈一些引申出来的东西啊。但它完全是一个教堂里面，教堂属于私人的企业，私人的那个地方，对不对？它私人的地方，韩国人的教堂，它为了纪念韩国那个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了那些耻辱或者什么样的事情。这个和种族歧视完全都是不搭界的，所以我觉得这是说的不好，这叫无理取闹，好吧？
嗯，
就是说这个自由虽然自由，但是也不能自由到什么事情都可以乱搞，对不对？更何况，既然我们谈到自由，这是个自由的国家，每一个人都有发表自己的言论的自由，也有自己发表自己情绪的自由。如果他只要不是在就是如果他在自己的地方，比如说我在家里，我喜欢任何的随便我喜欢什么东西，我在家里都可以做，对不对？这和别人不相干。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说到种族歧视，完完全全就是在无理取闹啊。谢谢啊。
嗯，好，
非常感谢
很鲜明表达自己的这个态度哈，他觉得这是纪念一段历史。
那么哈，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行动栏目。今天的话题呢是二战慰安妇纪念雕像在悉尼 Ashfield 的一座教堂内揭幕以后呢，这个慰安妇雕像您认为是不是破坏了澳洲的种族和谐呢？也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 13007993231来表达您的观点。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是赵先生的电话。哎，赵先生您早。
哎，你们早。
哎，您请讲。
这个二战的慰安妇有两个情况，第一个情况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在日本被建立了。如果说是对这个二战事情的真人道歉以后呢，因为这个罪行呢它不是一般性的小小的罪行，因为它已经非常非常严重的突破了我们人伦底线，太多太多。第二个呢，就是这些纪念在受害国，譬如说在韩国，譬如说在中国，比如说在台湾，是不是建立这些东西？我认为应该建立。第三个，就是在这些当事国之外，包括美国和我们澳大利亚，可不可以建立呢？我个人认为应该建立。但是如果有人以18款C 的这个条款对他进行种族歧视的这个控告，这个没有关系。我们澳大利亚是讲究一个公平法治的一个社会，他们完全可以到法庭上去控告这件事情。
嗯，
另外这个纪念碑建立在教堂内部，也就是说不是对公共开放的一个地方，我认为是合情合理的。另外我们对类似的事情，犹太人也好，这个安慰妇也好，包括我是中国大陆来的，包括大跃进5000万被饿死，被共产党饿死的这些人，6次被屠杀的人，包括现在被残酷迫害的法轮功的人，我认为在适当的地方适当的地点都应该建立类似的这种罪行的纪念碑，提醒我们人类，我们到今天为止有些事情是不可以突破的，如果突破了就应该受到严厉的谴责。在这种事情上，不管是对日本的慰安妇也好， 对中国在共产党暴政下死去的人也好，我们应该一视同仁，绝对不允许像专家讲的一样模棱两可。
那赵先生，您觉得这座慰安妇雕像是不是破坏了澳洲的种族和谐呢？
请他们上法庭上去解。如果我个人的观点的话，没有，因为破坏澳洲种族和谐的不是这个碑，是当时候被迫害的这些安慰妇的这个事情本身，和对这些事情本身的不反悔、不彻底的道歉，这些事情的本身给我们造成的社会不和谐。同样，正是因为对我们5000万死去的那些中国的那些农民，和6次被屠杀的人，和法轮功被迫害的这些人，并不是我们要给他们一个纪念，我们每年6次去纪念他们，这些东西破坏了我们澳大利亚的和谐，不是，而是那些罪恶的本身给我们澳大利亚造成了不和谐。所以我对这个看法的不是看是不是造碑，碑不是最重要的，是看那个罪恶的本身和那些犯罪的人对那些罪恶本身是不是彻底的反悔，这些东西是破坏我们澳大利亚种族和谐的最根本的原因，而不在那个碑上。
感谢赵先生的观点，我知道您的观点，您就是认为是这个慰安妇雕像不会破坏澳洲的种族和谐哈。谢谢赵先生，接下来有很多听众朋友在等候，我们给他们一些接听的机会哈。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早。
哎，你好。
哎，您请讲。
是的，你好。
您好。
我认为这件事情是非常，就是刚才有位史先生说的，他是就是纪念一段这个历史。
嗯，
因为本身有的历史呢只不过大家不去谈它，因为为什么呢？作为一个日本人，他不想让他的国民，或许三七幺那种细菌部队，这些他肯定不会让他日本的那种年轻一代要知道，或许像南京大屠杀这种他也不想让他们知道，他们只会去用一种狡辩，或许说南京城里没有这么多人啊，但是他们不知道当初他国民政府很多难民全部逃进去了，他城市里本身比如说只有20万人，但是大量的从上海当初开始沪淞会战逃过去，有大量的难民，他们日本人他却忘记了。但是在日本有一座纪念塔，这个纪念塔是它是从全世界占领的地方去抢来的建筑物，或许举个例子，在长城的一块砖他拿去他建成了一个塔，但是为什么他就可以去造这种东西来纪念他的侵略的就是丰功伟绩呢？所以他现在或许他当初他做的这种丑事，他杀了大量的或许强奸淫了中国的妇女，当时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是有他的一定的道理的，因为在日本当初他发动战争，他必须要有人必须要生大量的小孩，但是他把这个他的这个一个行为他用到中国来之后，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他知道你中国妇女生大量的小孩就可以去抵抗他的日本侵略。
好，王先生，因为线上有很多听众在等候啊，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我们也聚焦一下哈，就是您认为这座慰安妇雕像是不是破坏了澳洲本地的这个种族和谐呢？
怎么会破坏？它只是一个历史嘛，只是他现在把这个历史播出来嘛，他并不是说像有些人说的什么哦，为了什么去破坏澳洲什么东西。那么如果照他们的意思，什么珍珠港纪念了，加利波利什么，全部以后就不要纪念了嘛？我就说这一点，谢谢、
哎。好，感谢王先生。啊，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 Mary 的电话。Mary 您早。
哎，早晨好，也是、
哎、您先讲。
先祝你们 Merry Christmas。
啊，您也圣诞快乐。
我说一下这个啊，这个慰安妇的雕像，我想这是对的，我个人看法啊。那认为呢？我认为这个慰安妇和慰安妇朝鲜的慰安妇，中国的慰安妇，那在二战期间这是事实。那现在有的日本人呢，他认为是种族歧视，我就用一个词来形容他们，那真是 ridiculous， 他们懂不懂的历史啊？首先，日本政府、日本人呢，应该低下头来，承认历史的过错， 那德国人这点做的比他们要好。再一点呢，我想呢，日本人首先要认知历史，如果不承认历史他们做过的犯下的滔天罪行和他们做过的事情，那对历史是否认的。那我想呢，这座雕像呢是认知历史的见证，没有破坏澳洲的和谐，没有，它是好的。
好，非常感谢 Mary 的观点。好，谢谢您。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杨先生的电话。杨先生您早。
哎，你好。
哎，
您
请讲。
您
早。
我是一样，我
哎，杨先生麻烦先您关一下您的收听设备。好，谢谢，不然的话回音比较重。
我主要是讲两点。就第一点，不安妇那个雕像的问题呢，我认为我们的观点，我们的出发点就是要大家关注这个历史。而不是对某一个事情这个记住仇恨，我们是要为了以后不再发生这种悲剧，这是我们主要的出发点，这个是大家应该是认同的，这个是一。第二个点呢，就是讲那个日本那个团体有认为感到这个种族歧视这个问题，我认为大家都记得，在1970年的时候。德国总理在花山那个一跪下的那个一刹那，你们有没有感到德国人感到我们总是这个整个那个德国总是那个感到给被人家歧视了呢？我认为没有，而且反而受到人家的尊重，所以在这一点上面，我认为德国人应该像那个德国总理那样这个态度，
好的，
是吧？这是我的个人的观点。
好，非常感谢
严
先生的观点。
好
谢谢您。
就是这两点。好，谢谢啊。
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李女士的电话。李女士您早。
哎，早上好，主持人。
您好，您请讲。
谢谢你们那么辛苦为我们主持节目啊，非常感谢。
我们应该的。
我每天都准时收听你们的节目，办得非常好。那么对于这件事呢，我只谈几点。第一个，我觉得这个雕像非常的好，雕像啊非常好，它证明了人们的良知，证明了人们正视历史。有一句话叫做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啊，如果一个民族对另外一个民族犯下了这么丑恶这么恶毒的罪行，他这个民族应该铭记历史，人们就是为了提醒他们雕这个塑像。我想问一句，日本这个当时的日本，他有尊重过我们中国人吗？韩国人吗？甚至他本国的妇女吗？他们本身就是不尊重人的一个民族，而且他们根本就不会吸取历史的教训。人们雕这个塑像就是让他们铭记历史的教训，不要再犯这么丑陋的不耻于人类的这个错误。所以我认为这个雕像是非常好的，是能够证明我们澳洲社会是一个包容的啊，一个和谐的社会。如果日本人这样认为，他们是民种族的歧视，这说明他们这个民族是非常的狭隘，不知道自省的一个民族。好了，我说完了，谢谢啊。
非常感谢李女士的观点哈，谢谢您。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朱女士的电话。朱女士您早，您久等了。
啊，早，你们好。我想发表一下，第一就是我们在中国也可以放这一个像吗？第二就是在这个选择的地方，因为在教堂里面呢都是一个和平的地方，如果放这一个像在这里是可疑的吗？因为一个和平的地方放这里的，在这里放这个像好像是不太合适。第三就是让我们想起放这个像的背后的目的是什么，是提醒我们吗？同样也是提醒我们有某一个国家的手也可以伸进来。我就是这样哈。好，
好，感谢朱女士。您是认为是一个怀疑的态度是吧？
对，是。
好，谢谢朱女士您的观点。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早，您久等了。喂，张先生。
您把您的
收听设备可能需要关一下。
喂喂。
哎，您先麻烦您先关心一下收听设备好吗？
稍微等一下啊。
好。
喂，
您先讲。
我基本上同意前面几个那个人的说法。那个这个从正面的方面我们就不要说了，这个有很多纪念的意义，我不想说了。但是我想反过来问一下，这个跟破坏 这个社区的和谐有什么关系？我根本想不到有哪些问题可以影响这个社区的关系。
嗯，这是一个日本团体在上周四的时候提出来的。
我认为他这个说法是非常没有道理的。
嗯，
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看，比如说一个小孩打了人，他如果他的 parents 把他牵到这个同学当中，跟大家很诚恳的道了歉，大家都非常欢迎他，这个小孩子的这个群体里边又充满了和谐了。
嗯，
所以他们这个是非常非常无理的，没有一点理由可以这样想。那么他们也举了德国的那个例子，他们道歉很诚恳，德国所以跟周边的国家都相处得非常非常和谐。正因为日本不肯承认自己错误，到现在他跟周边国家的关系一直不和谐。
好，
对吧？
嗯，
这是没有理由。
好，非常感谢您的观点。
还有那个女士提的意见我也比较赞同，教堂是比较和谐崇拜的地方，应该把这个雕像放到公众位置，让大更多的人了解历史，而不应该放在教堂里。
嗯，
对吧？应该放在更显眼的地方，让大家铭记这段历史。
好，
谢谢，
非常感谢张先生的观点。啊，接下来我们留点时间给许先生。许先生您早。
各位听众早。
您早，您请讲。
好，我就想发表一下意见，就是首先这种族歧视，种族是什么？是对一种自然人他的肤色、他的语言、他的法治的一种特定的人群。然后这个歧视是你对他做出一种无理由的、没有任何理由的一种蔑视和一种鄙视。但这个雕像首先它是出发点，它是纪念一些受害者，它不是歧视人家，它不是歧视你日本民族。首先你日本民族首先自己觉得被歧视的话，应该从自身的条件去找原因，你为什么会被歧视，是吧？这个我觉得他们日本人这种思想啊，还是与西方人的思想有差别。他们做错了事情不勇于承担错误，所以老是觉得自己被歧视，这样会导致他永远存在这个阴霾之中，永远走不出一个开阔的天空、开阔的境界里面。他这个会限制了他以后的发展。
好，
我就是说这么多。
好，非常感谢许先生的电话观点哈。接下来我们接听最后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是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请讲。
哎，你好。
嗯，你好。
哎，是我认为吧，在这个问题上吧，我们应该把处在一个合情合理的位置上。怎么说呢？首先来说，作为日本来说，他犯下对整个的对中国也好，对亚洲也好，整个对全世界也好，他犯下的这个侵略的罪行啊，犯下的就是对人类非常残忍的罪行，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啊，无可否认的。但是我觉得前面有个女同志，我觉得她讲的有一点对，在哪里呢？澳洲是一个民主和谐的一个国家，如果每一个，如果是说在这个地方我说是韩国了，他在这里弄一个棉服，当然了他不是在公共场合了，在自己在教会里了哈。如果韩国有的慰安妇也放到这里来，如果是以色列也好，有他们的侵略打屠杀日对德国也搞这个来，还有其他的国家，现在土耳其的，还有乌克兰了，巴拉巴拉这么些东西，如果都把这些东西，他们把自己民族的事，把什么事都要体现在澳洲这个地方，我觉得就对澳洲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我觉得也是不合理的。当然了，首先的时候，作为日本来说，他应该承认啊，确实是犯下了战争罪啊，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来说，有些事情不应该体现在澳洲这个地方。包括刚才还有一位，有些法律工也好，还有一些什么什么这那也好，如果把每一个国家的不同的情况都体现了澳洲，我觉得就把澳洲这个这么好的民主了、和谐的一个国家了哈，好像有点受一点影响了。我觉得我并不是对，但是我觉得哈，澳洲这个呢是一个非常纯洁的一个国家，非常民主的国家，空气也好，各方面都好，我们还是让它保持一个各方面都好好的这个情况。
好的。 感谢王先生的观点。
对不起啊，时间到了，少说两句啊。
好，谢谢您的观点。那么听众朋友是非常感谢您们的参与哈。现在留点时间给我们的 SBS 特约评论员蔡元。那么蔡元，这次事件是否是滥用 18C 条款呢？或者说联盟党是否会将其作为案例推动这个修改 18C 条款的一个契机呢？你怎么认为？
这个我觉得日本和韩国社区更多的这次的争议是这个对东亚历史的一个争议，更多的可能牵扯到，也会牵扯到国际关系。
嗯，
二周本身这个十八 C 的更多的是针对这个对待这个可以说是本地的这个社区，然后澳大利亚的社会对待这个本地的土著的原住民的因为这个十八 C 最近最大的争议其实关于昆士兰大学的一个法律的案子。
三个大学生的。
对，关于三个大学生的，其实这个日本韩国之间的这个社区之间的争论，我觉得不会受到这个澳洲社会大多数人的关注，所以说这个不会说是作为一个十八 C 修改的一个导火索。
感谢蔡元的点评，那么也非常感谢您今天早上这么早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么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非常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那么我是刘俊杰，
我是谢欣，
接下来是两个小时呢是中文广东话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